每一个毛端都现十方刹土，这两根汗毛的刹土打架不打架呢？底下这一句告诉我，各现无量神通之力，个个都现。那么这是讲的光荣博爱普遍啊，佛到哪里度众生呢？佛就在毛端上刹土里度众生了。佛在十方世界有没有来去的？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讲了10万亿个佛国度，那个10万亿佛国度给诸位说也在毛端呢、这我们才稍稍能呢体会到一点呢。古人家念佛往生，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啊。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听到这个话会生怀疑啊。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那我还没去吗？还在此地吧。这个是世间人妄想分别之处，实实在在没有来去，也没有生不生啊，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众生自己妄想分别执着现出来这些幻象假象，但是我们知道假不离真，离开真的假的就现不出来了。佛在经上常常用影子，这梦幻泡影影，我们在这个光明下面身都有影子，影子是假的，影不离真身，没有这个身哪来的影子啊？我们拿这个身比作性法性法相，就是影子。法相虽然是虚妄啊，没有离开真实，真妄不二啊。如果你要明了事实真相呢，那假又何尝不是真呢？一多无碍，广狭无碍，这就如无障碍的法界了。所以佛度众生，众生得度，往生十方诸佛刹土或者是造作罪业的众生呢，轮回在六道都没有离开心体没有离开自信了解肯定自信的体相得用，就能如诸佛菩萨一样化身自在。这段经文我们怎么学法呢？诸位想想，我们怎么学法，怎样落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实在说我们反复 心量都很小啊，就像毛端一样啊，这么小的心量啊。这个心虽然小啊，可以容大啊，能容大了，我们这个心量就大而化之了。世尊在《般若经》里面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妙绝了，真的是般若智慧，那不是假的。我们也常常用这个比喻来说，心量小，我们的生活圈子就小，小到非常可怜呐！啊，不但六道出不出去啊，现在在人道，在人道里面，我们这个心量也非常之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不能容人。再跟诸位说吧，不但不能容人，连自己都不能容，小到这个程度，自己跟自己还怄气呀，自己跟自己还过不去啊！你想那个，这不小到连自己都不能想容了。你还能有什么作为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就要能够醒悟过来，我们把这个小心量啊扩大啊，它能容啊。这个《般若经》上讲啊，大而化之啊，心量要是扩大了，就把这个境界突破啊，现在的名词叫突破啊，我们换一个名词来讲，诸位就更容易体会啊。外面这个包的东西是这么大，里面呢如果更大了，就把它挤破了嘛，这不叫突破，把它挤破嘛。什么时候我们能把六道轮回给挤破？你的心量超越六道轮回，你看看，把六道轮回挤破了，你不就超越六道了吧？再放大了，能把十法界也给挤破，你就入诸佛菩萨的法界了。这个方法非常妙啊，拓开心量，要能包容啊，知道世间所有一切法啊，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哪些是有为法？诸位如果度过百法名门的，你就知道啊。啊，百法名门里面讲一百法，这个一百是一切法的归纳，展开一切法了，一切世界一切法了。佛为了讲经说法方便起见，将一切法归纳归类，便于介绍啊。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归纳成660法，660数字还是太大了。天亲菩萨看到这个初学的人呢，感到困难啊，还是不容易接受，就将660法再归纳成百法，百法容易接受了。这个一百类里面， 每一类里头都是无量无边法了，啊，是一百大类，除了最后六个无为法，啊，六个无为法，前面94类都叫有为法，啊，有为法里头又可以包括3大类，啊，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啊，还有一类叫心不相应心法，啊，心不相应心法，我们今天所讲的抽象的概念，啊，譬如我们讲时间、空间，都是属于抽象的概念，啊，都不是真实的。这一切有为法，包括六道，包括10法界，都不是真的，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因此可以突破啊。你也有能力把心量脱开，样样都包容，不要去计较，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知道这一切法，就是10法界里面一真庄严，都是梦幻泡影，都是了不可得，你去执着它干什么呢？不但不能执着，你分别它都错了。诸佛菩萨，像华严经讲的这些化身大士，他们与10法界一真庄严，不但不分别，起心动念都没有啊，这是真的。华严我们才讲这一个开端，已经见到了啊！这些人在10法界里面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为什么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因为这些法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真庄严的相都是虚妄，啊，幻相有，没有自体，啊，没有体性的，啊，佛在这个里面化身自在，啊，故心无量神通之力，这个神通之力是讲。这一些化身大士们在10法界随类化身，哪个地方有感他哪里就有应，这是神通啊，又能够随机说法，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啊，教是教导啊，话是教导的成绩表现，啊，接受佛的教导，它就产生变化了。古时候，儒家教学，啊，重视这个话，如果学生接受教学之后，没有产生变化，那这个教学就落空了。啊，起什么样的变化呢？成邪成圣。啊，原来是个凡夫， 超凡入圣啊，变化气质啊，原来是凡夫气质，受了教育之后啊，就能够提升到贤人的气质、圣人的气质啊。这个儒家教学也有三等啊，最下面一等的下等成就君子啊，能够提升到君子的气质，这个风度啊，中等的是贤人，上等的是圣人呐，啊，变化气质。那么这是教学成绩的表现，在佛法里面也有三等啊，正觉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小圣啊超凡入圣的，入的是小圣啊，中等的菩萨，上等的成佛了。那么这是我们讲超凡入圣，变化气质，教化这两个字意思很深。调伏，这是讲的教化众生的手段。佛法里面讲化法化义，教学的方法，教学的仪式，啊，最重要的调顺，调和，众生的心念、妄想、烦恼无量无边啊，这个调是对妄想说的，伏是对烦恼说的啊，伏是降伏啊，这两个字是合用的。那换过来也行啊，调对心说的，福对身说的啊，都能够讲得通。调伏众生的身心啊，佛用什么方法呢？用戒定慧啊，用戒调身啊，用定慧调心啊，然后才能够降服我们的烦恼习气，收到教化的效果。我们要学习，学习佛的化身自在。怎么个说法？在一切人啊，这个一切时、一切处所、一切大众聚会的场合，我们也要像佛一样啊，要有心才行啊，要有愿呐啊。我们现在讲的粗一点，有心有愿，大家好懂。啊，有什么心呢？度众生的心愿啊，这不是发了这个愿吗？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真的去帮助他。 真的去帮助他开悟，用种种善巧方便去启发一切众生。言语也好，动作也好，举止谈吐都能感动人呐、所以佛教化众生，善巧方便无量无边，各种善巧起一类众生的根性。哪一类众生根性呢？在哪一种方便门里面，他体会到了，他觉悟到了，能够回归到戒定慧，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得到的。现在众生不持戒，持戒的广义就是受法，受法要处置于自然。今天社会有许多人不敢犯法，不敢不受法，为什么呢？刑罚太重，他害怕了，他是被逼着不敢犯法了。如果没有这么重的刑罚，他照样犯法。所以他不是出自于自然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这个中国人没有守法的观念，我们在台湾看到这个现象啊，随地吐痰，随地丢狗皮纸屑，到新加坡他不敢丢啊，他很守法了。他到外国的时候也没有人教他，他都守规矩了。他在本国不守规矩，他在外国守规矩，也没人教他。什么原因呢？看到外国人个个守规矩，自己丢的不好意思。在外国人，外国人在他国家守法，到台湾也不守法。我看他到台湾呢，俄罗斯也是到处丢，为什么？看到中国人乱丢嘛，他也就乱丢了，方便嘛。可见的中国外国是一样的呀，不是出自于内心呢，不是出自于尊重这个地区，尊重这个地区的人民，尊重这个地区的这个社会的整齐整洁，它不是出于尊重心啊，它还是受法律的约束，不是甘心情愿这么做的。我们学佛的人要清楚，要明了啊，那应该什么？我们要甘心情愿，出自于自信，出自于自然，我们受法，样样都受法。我们的受法绝对不是怕法律的制裁，不是，法律不制裁，我们也一样这么做法。不定这个法律，我们还是这个做法。为什么呢？自信，信得的流露嘛，哪里要别人约束？佛的弟子，学佛的同修，就要为这个社会，为一切众生，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啊！这就是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如来在果地上做， 我们现在在因地上觉作啊，果地上所做的是大圆满，因地上虽然不圆满，与圆满相应就好嘛，怎么能够不做呢？一定先要发心，这个不发心，心发的不够大，心发的不够勇猛，我们在形式上就显得力量微弱，时有时无啊，很容易间断。譬如我们看到这个桌子，这个桌上有灰尘，随手就把它擦干净，是不是我们的桌子？不管了啊，别的地方公共场所啊，看到之后我们自然就会做，不能这个不是我家的，这个与我不相干的，我管它干什么啊，那就错了啊。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特别是公共的设施，更要加倍的爱护。为什么呢？是社会大众使用。我们自己用的东西是自己个人的，若有损坏还无所谓，公共设施绝对不能够损坏。爱公共设施，你就是爱这个社会，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所有一切的人民。诸位想想看，这才能与菩萨心相应的，才与菩萨行相应的。平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啊，这种习惯就是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没有丝毫勉强。再看底下这一段文，第十面第一行，身遍十方而无来往，这八个字就是一段，说的是法身，法身迷轮呐。这是我们凡夫很难体会的啊，很不容易体会。但是这是事实真相。迷是弥漫，迷轮两个字的意思。周边法界无所不包啊，法身肯定，法就是自己的真身，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很难懂啊。实在说呢，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我们这个人身体啊，现在人分析两个部分合成的， 一个是肉体，肉体是物质，物质之外的时候有精神心理，精神跟物质集合起来的这么一个现象，我们把它叫做人，这个人生精神这一部分心理的现象也是乏了，物质这一部分这个色相呢也是乏，色乏，心理类部门是心乏，你要从白话里头看就容易，就很容易看出来啊。心理这一部分经论里面所讲的心法八个八类称为八识，或者称为八心法八心法了，色法有十一个，我们这个身通通具足啊，合起来一报正报，一报从哪里？一报从正报来的，一报跟着正报转了，一报跟正报同时出现了，没有先后，没有障碍我们细细从这里思维，岂不是以法为生啊？心心所法跟色法变现无量无边世界众生刹土我们佛法里面讲设法界一真庄严，不就是心心所设法变现出来的吗？心心所设法既然是自身，是我们这个身，虚空法界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身呢？念百法要能够深入这个意趣，经上常讲的深解意趣，你就豁然明白了。明呢，百法明，明是智慧呀，让你在这一百法里头开智慧呀，做个明白人呐。明白什么呢？明白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这就叫证得清净法身，这算算明啊。我是听过一些讲白法名门的这些善友照着这个本子讲，照着古人注解讲，把那个听的人呢讲得越讲越糊涂，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讲得很好，但是啊不是白法明门，他说什么呢？白法黑门，白法暗门，越讲越迷惑吗？佛菩萨讲这一本法叫人开悟啊，叫人体会到法身啊，然后就豁然明了了，我们这个身呢确确实实没有来往啊。你说你从家里头到居士林来听经，这有来有往的，假的呀，你迷惑了，你没有来啊，也没有往啊，那怎么现在坐在这呢？ 现在在这里现身呢、啊。一个小时之前呢，你在那个地方现身呢，现在在这里现身呢，无处不现身呢，没有来去啊，这才是真的。啊，这《楞严经》上佛给我们讲真话了，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看《金刚经》不是讲如露亦如电，那是真相啊。这个意思就说明了，啊，一个现象，它存在的时间，我们这个身体是个现象，是个现象，存在的时间多长呢？你们一定哦，几十年呐，啊，有人活一百多岁呀，啊，长寿啊。你全看错了，你看什么？看那个《金刚经》上比喻路，你没有看到真相，真相是电，闪电，那是看到真相。路呢，看到妄想，妄想也不长啊。真相是刹那生灭，生灭的那个时间呢？太短了，简直就觉察不出来，所以佛讲不生不灭。假如真的是不生不灭，你说个不生不灭不叫废话吗？讲不通啊，确实有生灭，而说不生不灭是形容生灭的时间太短暂，几乎生灭的同时，这个不生不灭说的才有意思啊！真的是生灭几乎是同时的。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体会到这个事实真相，然后你再晓得身边设方而无来往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确确这个身体啊，现象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这是法身大师尘缘带来的。啊，我们不是这个道理现身的，我们这个身是随着业报现身的，完全不自在啊。所以我们懂得法身周边法界，报身也是周边法界，应化身还是周边法界，我们的业报身又何尝不周边法界呢？同样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那个地狱受苦的时间长啊，地狱众生那个寿命呢，都是论这个劫数啊来计算的，那个劫数都数不清的，阿鼻地狱啊，无量劫啊。那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沉住坏空才一个大劫，那世界回来之后，这个灭消灭消失了之后，这个地狱众生他到哪里受果报呢？到他方世界。这就说明他方世界坏了再转到他方世界，说明业报身呢周边法界。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要不是佛给我们说，我们怎么会晓得？啊，于是我们略略的能体会到一点呢，真的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没错啊。 然后你的慈悲心呢，才真正能生起来，叫大慈悲心。啊，你会自自然然发心善待一切众生。啊，尽虚空遍法界。能够善待虚空法界的众生，那何况于我们现在住的地球呢？啊，地球上任何一个众生，我们怎么会不爱护？怎么会不关怀？啊，怎么会不尽心尽力呀，去帮助他呢？一定的道理嘛。我们在四相上总是由静而圆啊，理论决定是圆融周边的啊，在四相上一定是由静而圆啊。在家庭里面总是先对待一家人啊，家里面每一个分子你都会关怀，都会爱护啊，都会全心全力的照顾啊，家庭之外，我们的邻居有没有爱护过邻居？有没有关怀过邻居？啊，现在这个社会有个反常的现象。啊，我在香港讲经，听香港同学告诉我，啊，他们都住公寓啊。都住大楼啊，啊，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很小啊，香港居住的环境比新加坡还要小啊，许多家庭啊，一个房间两个厅的，那个房间多大的？两张床铺那么大，啊，一个房间呢，啊，我到香港这个青年佛教协会法师的疗房，就是两张床铺那么大，一张床铺占了一半，哎，另外一个很小的桌子，大概桌子只有这么大的，哎，一个小椅子，房间就满了，啊，很小的厅呢，啊，隔壁住的那家人呢，住了十几年了。不晓得那一家人姓什么名谁，不往来呀，这怎么是学佛呢？学佛的人啊，这个不但是你这个隔壁的邻居啊，整栋大楼，那这大楼附近的邻居见了面都应当打打招呼点点头啊，这一点我们不如外国人。啊，你看我们在美国，我在美国住得很久，啊，外国人不认识啊，啊，走路上的时候总会给你打个招呼，啊，好像感到很亲切，啊，外国人在这个人与人间的礼貌很周到，实际上你有困难找他帮忙了没有了，他不会，中国人见到的毫无礼貌。但是有困难的时候真帮忙，请看底下这一句经文：智入住相，了发空寂。啊，这是第九啊，智身啊，这佛的十种身呢，这智身，智是智慧。智慧能够明了通达一切法相的根源了， 智慧从哪里来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佛给我们说，世间人没有智慧，世间人有聪明，没有智慧。为什么说他没有智慧？他自信没有显露出来。智慧都被障碍住了啊，不起作用啊。